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七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小仙之书课程时间了。我是江重生，非常欢迎你跟我一块查考小仙之书。今天呢，是我们第二次查考弥迦书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盼望。我们经文的范围呢，是由弥迦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五节。弥迦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毫无疑问呢是比较特别的，它的日期和作者都曾经引起了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不同的猜测和见解。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章经文的主题跟前面一到三章的主题呢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这种主题不同的情况并不能说明不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我们知道弥迦呢工作了几十年，他后来所见的异象不可能就一定及不上早期的属灵体验那么成熟。早期他看见审判，后来呢他也可以看见归回与盼望。事实上事情很有理由会这样发生，因为当时弥迦毫不保留地传出了三章十二节那个警告之后，另外一方面又仍然守住自己的应许。很明显，当弥迦去留意神怎么样做成他自己的工作的时候，神就让弥迦看见弥赛亚这个应许。当弥迦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就向以色列人传出这盼望的信息。弥迦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呢，这就是记录了这盼望的内容。我们仔细的分析它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它包含了四件事。弥迦说出了耶和华将来统治的情况，这是弥迦书的四章一到五节那里记载的。第二件事呢，是弥迦发出了被掳归国的信息，这是弥迦书四章六到十三节记载的。第三件事呢，是弥迦传出了弥赛亚的应许，这是弥迦书五章的一到四节那里记载的。最后一件事，也就是第四件事呢，那是弥迦说出了国家将来的特征，这是弥迦书第五章的五节到十五节所记载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几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弥迦书这两章经文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弥迦书四章的一到五节，这是说到耶和华将来统治的情况。从先知弥迦的现实观点，耶路撒冷呢是必将败落，国家是要沦亡的。但是从先知的理想来看，那将是神权政治的中心，耶和华作王，普世全地都有和平。第三章那里呢，先知已经对耶路撒冷完全失望了，在人的治理之下，公平已经被厌恶藐视，人们呢都走错了路，那这个城市的前途已经无可挽救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景象，神的真理虽然被那些首领、官长、祭司和先知所歪曲、所压抑，但是呢，却被普世所追寻。耶和华普世的治权必定彰显，不单受以色列的尊崇，也有列邦效忠的侍奉。其实在弥迦书四章的一到五节那里可以说是一首赞美诗，只要我们仔细的读一读，我们就发现它跟诗篇的格调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第四十六篇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弥迦书四章第一节那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 都流归这山。这经文的意义跟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的意义呢，是很相似的。说到末后的日子，这句话让人想到有关末世的事了。另外呢，从经文的内容去看，锡安山的高度只有海拔730公尺，这是根本呢不能超越众山的。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有神在这山上，它就成为了这个山的尊荣，它的地位呢很显然是要超越众山岭的。跟着在弥迦书四章二节那里是说明，不单这座山的地位要超越，而且呢是要吸引万国万民来朝拜耶和华，这是大有条条大路通耶路撒冷的意思在里头。很明显，弥迦所描写的是一种普世复兴的好景象。人们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人们敬拜神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领受耶和华的真理，但是呢，现在在神所立的这个圣山上，有道德的言语和训诲，有世界真理的仪规。在第三章那里啊，那些律法、祭司和先知都是失败的，但现在呢，这些都全部恢复，甚至更新了。不仅指导神的子民向善，也给予所有的万民真理的标准。在弥迦书四章的三到四节那里，我们看见神的统治权了。那里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看见先知弥迦指出，将来神会行使他的统治权，为列国判断是非。每一个国家在神的管制之下都能够和平共处，不再会有战争，更不需要学习战争，而更有一种和平的景象。人可以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惊吓他们。葡萄树和无花果树，这都表示了一种丰富，因为它们都是枝叶茂盛，是果实累累的。人在这些树下悠闲的生活，享受着丰富，这是神将来统治的现象。弥迦书第四章第五节就是说明，当人奉耶和华的名而行的，那就必定能够享受这种丰富的生活。好了，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要查考的就是弥迦所发出的被掳归回的信息了。经文的范围是弥迦书的四章六到十三节。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神重新招聚他们，第二个信息是神帮助他们，第三个信息呢是神使他们强盛。在弥迦书四章的六到八节那里，先知弥迦说出了一段鼓励的话语。经文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 在弥迦书四章第六节那里所说的那日子，其实呢是衔接上面第四章第一节的末后的日子的。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被高举，但是在耶路撒冷被高举之前，以色列民就好像一群被赶散的羊群，有一些因为失散就在山野跌伤，成为瘸腿的，难以行走；有一些呢，散去以后就到处乱闯，在旷野中迷失，找不到路径；有一些更因为偏行迷途，无法归回。这正是以色列人的写照。先知弥迦对这种印象呢，是十分的深刻的。但是这种印象更坚固了他的信心，相信神必定使他们归回。在这里，弥迦宣告了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瘸腿的、被赶出的、被神所惩治的，都被耶和华招聚或聚集，使他们重新的成为他的百姓。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余圣之民。余民或者是余数，这是旧约先知书里头非常重要的信息。以色列人在劫后余生之后呢，在那些有信心的人呢，就成为了这些余民啊，剩余的余民。他带领以色列人复兴，神对以色列人所给的安慰是，神愿意做这些余圣之民的神，并且呢要治理他们，做他们的牧人。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并不单在这里，在第九到第十节那里，神发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并且指出以色列人必定被掳到巴比伦。你为何大声哭嚎呢？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这是弥迦书四章九节那里记载的。哭嚎，没有君王，没有谋士，这说明了以色列人面对的苦难，引致他们没有君王和谋士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最终呢，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先知弥迦在这里就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痛苦好像难产的妇人一样，这种痛苦是无可避免的，但是生产之后必有喜乐，因为已产下婴儿。神在弥迦书四章十节那里指出，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虽然是一种刑罚，但是神在那里却预备了恩典，当炼尽了以色列人之后，神就会搭救他们。在弥迦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我们看见神使以色列人强盛，成为得胜之民。虽然最初仍然是描写的耶路撒冷被攻击的景象，但是现在的注意力呢，集中在为仇敌辩证和神不可思议的旨意之间的分别。如果这几节经文是指的西拿基利的攻击的话呢，在十一节那里的多国的民就是指的亚述军队的各省份的分遣部队了。那么进攻者预言自己胜利，就像一个想望劫掠者那样不健全的欲望在他们心中，因为这就是十一节那里所说的，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这个意思在这里了。可是耶和华的意念和筹划却向他们隐藏，他们的被倾覆乃是他所定的，因为他聚集他们，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得胜的不是别的，而是神的百姓。神要使他们所向无敌，是铁的脚和铜的蹄。然而呢，他们的胜利并不是自我高举，而是要向普天下的主感恩。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四章的十三节，在那里说，他们要把掳掠的物品献给神。 弟兄姊妹，在我们读到几位东方的博士长途跋涉来到犹大地寻找那位要降生的基督，虽然最初呢他们找错了地点，可是从当时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所翻查的资料里头指出了正确的地点应该是在伯利恒。为什么这些民间的文士和祭司长能够指出这个正确的地点呢？原因就很简单了，在当时一般的圣经学者里头，他们都非常熟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先知弥迦曾经预言有一位掌权者会从伯利恒出来，所以当希律问那些文士和祭司长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就说是在伯利恒，并且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到四节的重点信息的。由此可见，弥迦书五章的一到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弥赛亚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弥赛亚的降生是在以色列人正面对困境的时候，在弥迦书五章一节这里说，成群的民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在这里所说的成群的民，这是指到以色列人，他们正面对仇敌的围攻。但是就在这困难的时候，弥迦向以色列人发出了弥赛亚诞生的信息。经文呢这样说道：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五章的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这是大卫王的诞生地，所以大卫王朝的发源地也就是这里。以法他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里头呢有伯利恒，伯利恒呢是以小闻名的，犹大诸城中为小。诸城呢，这个原意是成千的，如果有上千的居民就自成一村，所以按照经文原来的意思呢，是这是犹大的一个小村，人口只可以千计，甚至不引人注意。但是这一个小村却有一位伟大的掌权者要在这里诞生，这位掌权者不是一位普通的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就存在的。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正好说明了这件事。虽然弥赛亚的降生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可是神呢却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是弥迦书五章第三节那里说的，以色列人必定呢会被交付在敌人手中，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事实。苦难并非不存在，以色列仍然需要经历苦难，但是在苦难中神赐下弥赛亚的盼望，当以色列人在苦难中想起神这个应许，就必定得着安慰。这位弥赛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以新王的姿态出来的，他必站立起来。在五章四节那里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广大，直到地极。弥赛亚君王在执掌权柄的时候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他起来站立也表明了他的坚立坚定不移，他有神的能力，自然呢是不会失败，必然成功的。他的权威不是他本身有的，而是有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权威在于神，神的圣名是他权力的内涵。这位弥赛亚也是一位牧者，而牧者又是君王的别称，他牧养羊群照顾他们，所以有这样恩慈的王，他只为谋国民的福祉，为他们建立和平，使他们安然居住。所以呢，全地都遵从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影响之大，可以成为普世和平的力量。 弟兄姊妹，当先知弥迦说出了弥赛亚的预言之后呢，他跟着就说到了这位弥赛亚统治以色列的情况。当时这段经文的描述是含有双重的意义的，一是指近期将会发生的事，另外呢是指到将来发生的情况。比方说弥迦书的5章5到6节，经文这么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从经文的字面意义来看呢，这种情况在亚述入侵的时候呢是都已经发生了的，因为亚述果然呢是无法得逞，耶和华保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要团结，只要服于大君王耶和华的代表，就能够得胜。但是呢，这里所说的预言如果是指的基督来说的话，那么将来呢还会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的，由那位将要出生的基督领导他们去战胜仇敌。这里所说的7个8个并不一定呢是指的一个实际的人数，它有点像阿摩斯书第1、2章那里所提到的3番4次的这个意义，这两个地方呢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发现经文的重点意义是指出有一位拯救者会出现，他会拯救以色列人。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表示那位拯救者可以赐给人平安。同时这句话的原意也可以这样翻译，那就是他是一位平安的君王。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提到我们的地，这句话呢就非常重要了，这表示这个地是属神的，神绝不容外邦人去任意践踏。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弥迦书的5章7到9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应许。经文说，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同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在第7和第8节那里是重复的提到了雅各剩余的人，这些人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必在列国中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呢是双重的，温和如同晨露和甘霖，这是指的耶和华的福分；但是呢却又凶猛如同狮子，这是指到耶和华的审判。愿你手举起，这表示以色列人必须振作起来，靠神有勇气和毅力战胜敌人，以色列人才会得到完全的救恩。最后我们看弥迦书5章10到15节，这段经文呢是耶和华指控以色列人的罪恶，因为他们以人力自卫忽略了神的能力，以迷信取代了真实的信仰。审判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审判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洁净。他们如果蒙洁净和赦免，就因此得着神拯救的恩惠了。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6个必字啊，这是必定必须的必，而这个必字呢是代表了耶和华神的行动的。虽然剪除马匹，毁坏车辆，除灭诚意，拆毁保障，好像是一些很严厉的词句，表明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拆毁只是为了要重建，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在12到14节那里说得非常清楚了，神除掉邪术使人不再占卜，神又除灭偶像和柱像使人不再跪拜人手所做的，神又拔除木偶，目的呢是要让以色列人不再在错误的敬拜生活中。 这些都被神所拆毁除掉，那么他们就只有敬拜那位唯一的真神了。神对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慈爱啊！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晓得抓着神的慈爱，在认识了自己的罪孽之后，要悔改归向神，祈求神的赦免，使自己不再陷在罪中，而因此要接受神的刑罚。也愿意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和弟兄姊妹分享。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查考弥迦书的第三部分，题目呢是争辩，这是第六章的1-16节。我希望呢你在下一次课程以前把弥迦书第六章的1-16节呢多看几遍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课程专门呢为弟兄姊妹准备好了课程大纲，欢迎来信索取。好，下次课程时间再见。